在西雅图 St. Manish 这边地方来够坦然无惧，然后欢喜快乐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聚会。今天我们会读几处的经文，学习怎么进入神丰盛的生命。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有很丰富的预备，不是仅仅得救啊。当然我们蒙恩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有重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远远不止啊，就像一个富有的父母绝对不是说只是打开门让小孩子进入家里，而是家里一切的丰富都是给他的儿女。同样我们的天父也是有这样丰富的预备。今天我们会思考进入这个丰盛生命的一个途径，而是借着赞美那么神允许以后再有时间分享呢我们会分享怎么持续的在这样丰盛的生命里面来操练一种内在生活今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为今天的信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让我们凡信靠你名的就能够重生得救，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主，你也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承受天父为我们从创世以来所预备一切的丰盛。愿主今天再一次赐给我们一个渴慕，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需求，带着一个追求的心。愿主你把自己的用同在来充满我们，也把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和属灵的悟性。愿主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来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处比较长的旧约的圣经，在民数记的6:1-16还有20啊，这里是讲到约书亚，当摩西他的时代过去了，那么神还是带着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的大军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走了旷野有40年。那40年快结束了，他们要经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最近我一直研究这个以色列地图，因为我很打算要去一趟以色列，去看圣地的这个原貌是怎样。那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很喜欢读圣经的地理和圣经的历史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往东约旦河，往北就是地中海往西地中海，他们正好在中间的那个地带，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迦南地，号称为迦南美地。那么约书亚接替了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几百万大军他的第一个任务呢，要攻打的呢就是这个耶利哥城。所以我们今天来从这一段的这个旧约的记载里面来看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为什么我们要进去迦南美地，这第一。第二呢，我们也要去看那进入迦南美地中间可能要经过耶利哥嘛从东边走过去，那绕过去不就好了吗？你绕过耶利哥就去到迦南地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攻打迦南地呢？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是以色列人究竟怎么去把这个耶利哥城攻下来耶利哥城等一下我会有一些考古的一些证据的分享来看圣经所记载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新旧约66本书的圣经所记载的里面的预言和历史性已经都经过了很严谨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信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牵扯的，不是要自己给自己催眠的，而是我们用心去查考，来查验神的话，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好吧？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啊。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第三节，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如此行。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六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前面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追随。第九节，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面前前面，后队随着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吹一面走一面吹。第十四日第十四章，第二日众人绕城一次，就回营里，六日都是这样行。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今天的题目呢叫做骑兵突出啊，我其实个人最近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特别是这个提到战国春秋战国和这个孙子兵法等等啊。但我觉得你古今中外，你去找所有的战争和作战计划，没有一个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一个这么奇妙的一个攻城的一个方式，就是神的百姓遇到一个这么高大的城啊，那他们也没有任何攻城的设备，那么这个城呢又是很坚固，里面从考古看到的这个铜器器皿有很多的食物的储存，然后城里呢又有火水，所以耶利哥的人已经想好了，我们就把城关上，跟你耗耗到你们断粮了，没有这个粮食了，你们就自动就撤兵了，要走了啊。那么神吩咐以色列的百姓用这么奇妙的一个方式把这个耶利哥城攻下来，那么这样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属灵认识呢？啊，其实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啊，不少的圣徒经历了神很奇妙的保守啊，完全不是用世人的方式来解救他们脱离啊苦难和危险。比如说当这个法国拿破仑一世法国很强大的时候，他们横扫整个欧洲 其中一个将军这个 General Mason 带着这个法国的军队，拿破仑军队围绕到奥地利的一座小城 Falkirk 的时候呢，这座小城是没有什么防御的力量，那么怎么办呢？拿破仑的大军来了，兵临城下，你怎么去抵挡？大家就想了一天，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但是也是没有一个把握可以脱离这个危险，面临要被毁灭了，要被侵占了。那么其中一个牧师就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了，我看就不如不想了，明天就是复活节，我们应该是想着怎么去赞美神，怎么去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好，那么全城都同意，明天就是照样去敬拜，去教会。然后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教堂的铃打响了，老百姓开始去这个扶老携幼的去教堂去敬拜神了。那么 General Mason 呢，一听，哎，不对啊，昨天我们刚来围城的时候，里边又哭啊又闹的，今天他们响了教堂的钟声去敬拜赞美了。他说不妙，肯定他们的救兵到了，我们最好不要孤军深入陷入危险，他们就撤兵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哎，他们就不费一兵一卒脱离了一个危险啊。所以不单只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从过去的教会历史，还有我们个人很多基督徒的经历里面，都可以看到神有他奇妙的方法和保守，让我们脱离危险啊。那我们从这个骑兵突出进入丰盛的路第一个信息里面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怎么用赞美来凸显，用赞美来克服困难，用赞美来战胜他们前面的巨大的挑战。今天学习的一个思考的主引的一个思维经文呢，就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里面，这里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或者是做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有一种双重的福分啊，既蒙恩得救，又可以承受神所有的恩典。巴不得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在神面前时常经历神，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丰盛。其实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指是外面的一些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当然是神的作为，但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改变生命。如果这个信仰只是让你带来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和经历，却不能改变你的生命，那这个信仰就太弱了，太弱了。那请问我们今天的信仰，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回想这些年在主面前，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给我们更多更多的丰盛，就是属天的喜乐、平安、仁爱、宽恕等等一切的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主给我们的丰盛。我稍微做了一些 research 啊，就是耶利哥城的一些考古的证据。我记得我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呢，在香港受洗。但是我86、87年的时候呢，在旧金山呢，我曾经怀疑我的信仰。在香港的浸信会教会信主之后，到了美国，我慢慢长大，经历了很多事情，那么也心里开始去问，究竟我当初的信仰是不是 一时的这个一时意气，或者是情感主义。于是，在1986-1987年，用了2到3年的时间呢，我自己对自己说，我有没有可能从理性的角度重新再建立我的信仰，不是再一次得救。我相信12岁的时候我是真正得救了。为什么？因为那次夏令会，我们去这个我们的教会每年有一个夏令会，去香港的常州建道神学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香港的常州离岛啊？作为小孩子特高兴啊，又是12岁，把所有潜水的这个玩具啊都带齐了去。我记得在那里呢，有4-5天的这个夏令会，每天都是玩。然后聚会的时候呢，就闭目养神。然后我记得那个老师会来说：“哎，这样你不要打瞌睡。”我说：“没有打瞌睡啊，我用耳朵听啊，我眼睛休息啊，是吧？”那到最后一天，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觉知信主的，我真的感觉到12岁的我很罪恶。然后我真的是说的，因为我其实也很内向，我也不敢，到最后我才是最后一个举手的。但是我真的那天感受到我需要耶稣。然后回到家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母亲说，以后我要帮忙洗碗，就是结出悔改的果子了。然后我记得在这个1986-1987大概那两年呢，我深入去学去考察，带着一个挑战的心理来看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办法从理性上找出证据，我绝对不会再信基督教，一步他都不踏入教会，也不再去奉献。而我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就教导我们一定要有11奉献，而且要怎样怎样的很仔细的做奉献。所以我就觉得，哇，如果这个信仰是空洞的，这奉献就被骗了嘛。那两年感谢主，我找到我信仰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圣经。这个圣经可不可靠？圣经如果可靠，圣经所讲的耶稣就是可靠， Amen。 那如果圣经不可靠，算了，我们都回家了，或者是我们来这里是一种娱乐，社区娱乐 community entertainment， 对吧？所以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也encourage 你们更多的扎根在圣经里面，去找我们信仰的这个证据。确实有不少很好的书，有一本已经是翻译成中文的，就是 Josh Mazel 写的，叫 Evidence Demand a Verdict， 就是铁证就是已经是有这本翻译成中文的书，里边有很多他预言历史性。曾经在200年前，德国的学者攻击圣经，他说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只是历史。比如说主前1400年，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他说这是不可靠的。这个我跟你讲，写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主前1400年，是在主后100年圣经完成的时候。所以呢，他说圣经其实是一种报纸的报道。德国的高等批判法 Higher Criticism 就说这个圣经只是事后写出来的，然后号称是事前，事前是预言，事后是什么？历史。但是感谢主啊，透过历代的这个考古，我们发现有死海普卷，有包括有以赛亚书，包括但以理书，包括旧约预言书里面的经卷，全部都是在主前，在他所讲的预言的时代已经就有了。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是确确实实在事情发生之前所发的，事情发生后就不叫预言了嘛，对吧？同样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有争议性。因为在1930年的时候呢，英国的考古学家曾经一度说已经找到证据 在这个所看到从东边约旦河过去的往这个迦南地走的有一个耶利哥城，到今天你如果去旅行还有耶利哥城。那么但是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英国的权威去考古，他说不可靠，因为他找到的其实是这里面的一小部分，一个贫民区，是这座城的里面的一个贫民区，一个贫穷人的一个家的围栏。他说的理论是什么呢？就说主前1550年的时候啊，其实耶利哥已经毁了。那么主前1400年，这个约书亚去攻的时候根本就没成，还攻个什么呢？对吧？其实他看到的呢，后来的学者，包括美国的哈佛、耶鲁的学者、英国的学者，已经就看到了他 Kaplan 所找到的那个遗址，只是一个贫民区的一小部分。他有两个论点，一墙已经塌了，他说肯定是这个倒塌之后然后呢被烧毁的，这第一个，但是时间不对，提早了150年，提早150年出很大问题了，对吧？你说是主前1400年去攻，但是之前的150年城已经没了，这是他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他说这个城啊当时没人住，为什么呢？他说你看那些器皿啊，很少器皿，而且器皿都是空的。但后来我们考古学家发现的这座城非常的高啊，是差不多有 27 feet， 然后也有内层外层。当时这是迦南地唯一的一座有墙的城，所以我们从这个考古的证据里面呢，就找到这个耶利哥城是实实在在在主前1400年的时候是存在的这么一个城。那么考古也考察到这个城墙的摧毁是震了之后往外倒的，它不是被轰下的。所以感谢主，圣经里面所讲的奇迹神迹确实是经得起我们的考验的，只是我们相不相信。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小女孩在主日学在小学生在学校里，老师就在讲这个生物课，就说whale 这鲸鱼啊虽然很大，但是不可能把人吞下去。他说为什么？因为其实鲸鱼很大，但它的喉咙啊其实很小。那么那个小女孩就说老师不对啊，我在这个教堂的主日学老师明明说约拿就是给鲸鱼吞下去的。老师就跟他辩，老师说不可能的，鲸鱼的这个喉咙很小，吞不下去的。那小女生就说这样吧，有一天我到天上看到约拿，我问他是不是被鲸鱼吞过。那老师就捉弄他说，那如果约拿没有上天上去了地狱呢？那小学生就说，那你去问他吧。今天神的神迹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信仰就是有铁一般的证据来支持今年年初我把再一次把自己的一些工作放下，回到亚特兰大照顾家庭，也帮助一些教会的侍奉内心也是有过一些调整那么也是要重新找出一个平衡点，因为已经有3年多没有侍奉了这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两个月去挑了卡密亚特兰大飞到亚洲来回这样。那么这段时间呢，我在这个2-3月的时候回到家里，一直到现在主再一次用圣经神的话来坚定我的信心和呼召。我是88年蒙召，然后回应神的呼召侍奉，到现在都已经有30多年了从这个牧会的角度呢也有20多年，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也是我们信仰的anchor 我们的锚啊。如果没有这个 anchor， 没有这个锚，我相信我们的信心就是摇摆不定。今天感觉好一点，可能信的多一点，明天不是很顺心了，这个信心又有问题了，或者是生病遇到难处了，又信心又受到考验了，就巴不得我们啊，在教会的学习，在每天的读经里，真正能够从神的话语找到我们信心信仰的确据。我们学的第一点，关于今天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攻打啊耶利哥城的啊，我们要想一想哈，他们的这个目标啊目的地是哪里？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啊，他们绝对不是只过红海，对吧？然后过了红海呢，有40年在旷野，我们知道他们也不是要住在旷野。那他们来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前面就是迦南。迦南美地前面有一座一座的这个，当然是城墙，有城墙就是耶利哥，还有很多的迦南有七个族群已经在那里占据了400多年。啊，我们来看为这个迦南美地有什么属灵意义？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进入到迦南呢？啊，因为它跟我们的基督徒今天息息相关。因为今天神就呼召我们要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今天你在哪里？有没有基督徒还在埃及的？埃及预表的什么呢？最终之乐，啊，充满了世界的情欲，对吧？那有谁是在这个啊，仅仅过了红海，蒙主的救赎出来的，但是还在旷野里面漂流？那么有谁来到约旦河的面前？约旦河预表的什么呢？是一种得胜的生命 ，cross over， 跨越了。当以色列跨过了约旦河，他们做了立了一个石头，叫做基甲。立了一个石头叫基甲，石头的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是什么呢？他们说，石头的过去后面叫做羞耻。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回想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有些羞耻，有吗？肯定有了。我12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感想了，啊，偷懒啦，啊，不诚实啦，不做家务啦，对吧？那一直到现在肯定是越来越多，神会感动光照我们，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有一种可耻的心。所以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立的那个基甲，就说过去就是过去了，那是过去的耻辱，今天我要进入到神的圣洁美好的丰盛的生命里去。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我们在哪里？迦南美地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创世纪的17章8节，啊，耶和华神就对我们有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你们的神。这是这个为业。为业的意思呢，就是说为他的财产啊。那么神又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呢？我也必做你们的神。其实你要留意这一句，为业指的还不是迦南的那块地而已，而是那块地所预表的神和神的一切。所以你说今天神要给我们多少恩典是没有办法数算的。我学到一个很真实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回报神的恩典，就是 payback。 那不能回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回应 respond， 因为它太大了，我们怎么 payback？ 没办法 payback， 但是我们可以回应啊。当我们越多明白他的恩典有多少的时候， 你每天做基督徒成长的，会越来越看见这个恩典越来越大，对吧？那同时呢，我们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回应，越来越爱主啊。所以这次回来，我看到真光的弟兄姐妹，还有爱之家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神的恒久忍耐，神的慈爱，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也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得到这最美好的福气啊。世界能给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很多，父母就算要父母要给儿女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把儿女带来神的面前，或者把一技之长带给儿女，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能够给儿女的东西，是不是？而不是一直给他东西而已，他根本不认识神，也没有一技之长。那这次回来，很多以前的那些小朋友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去做事了啊。明天去加州看我们以前的青少年，那又是不得了了，都跟我们中间有一些这个胡晓他们一样大了啊，都有小孩了，就几个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母对儿女的心，神对我们的心，难怪神要给我们这么丰盛。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丰盛，因为神有这么无尽丰盛的爱，所以他要找你。神造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承受他的爱，因为他不仅止于自己享受自己的爱，三位一体的同在，他更愿意蒙恩得救的人，神的儿女，在他面前一起来承受这永恒的爱和丰盛。所以在这里，为业他后面补了一句，我也必做你的神。为业指的是什么呢？你不是只继承了这块地，而是这块地所代表的神的丰富。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其实亚伯拉罕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说，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对吧？其实神当初拣选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后来是亚伯拉罕，他生以撒生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那么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到一个城啊，到一个国，所以这是神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也因为有亚伯拉罕，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 blessing agent， 是一个祝福的工具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羡慕啊，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得天独厚的有神的拣选啊，中国人怎么离得那么远，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才信主。其实今天你我在这个 St. Mary's 地方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在这里在教会里一起侍奉，就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应许，把我们这些从信心产生的儿女都带到神的国里。那么我们继续看哈，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呢，还不知往哪里去，甚至说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在加勒底的乌尔，那并不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那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里数千个偶像，很厉害的，那是拜偶像、道德很沦亡的一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么神跟亚伯拉罕就说，你离开吧，离开本家本族，你出去吧。亚伯拉罕当时出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问去哪里啊，他说出去好，打发老婆走了，就走人了啊。所以说他信心的伟人，说他是我们信心之父，确实是有一些原因的。而且从信心所产生的，他有两类的儿女。一类儿女呢，像天上的星，就是凡是信耶稣，从信心在主里蒙恩得救的人，因着恩典因信称义的。那另外一堆呢，就是他天然的子孙，以色列人，就是形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弟兄姐妹，神没有偏爱以色列人，反过来说，以色列人其实受了很多的苦，为了这个信仰，为了神的一个证据， 啊，今天不少研究圣经的人说，基督教信仰最大的一个证据，今天就是有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国。如果说这个世界今天没有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国，可能我们这个信心还比较难接受这个信仰。那你想，在历史里面，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亡国将近2000年可以复国，除了以色列以外。所以圣经里面是神迹，又是神迹，又是神迹，因为是什么？出于神的手啊。然后这里呢，到了这个这是希伯来书给旧约做的一个解经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常常新旧约对照的去看呢，新约如同一个旧约的解经书啊。然后这里就说呢，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是有计划的神。当你从这个新约、旧约到新约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神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 PM， 他绝对是一个 project master。 因为为什么呢？他从起初，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有计划的，他有一个 timetable 时间表，跟我们的理性一点都不冲突。反过来说，我们的理性灵性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一直来成长，按照我们的追求和经历神。所以你看到这几处的经节啊，这个出埃及记，还有这个希伯来书，还又回到出埃及记的3章，我们看到神是有一个计划的。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要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他形容这个地是怎么形容呢？是流奶与蜜。流奶与蜜我们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是当时的人的理解是什么呢？流奶是指到这个山羊，就是动物的供应。所以当时的人，比如说我觉得万境很富有，我就说万境好多山羊，一听他们就知道这个很有钱啊。为什么？又有肉吃，又有奶。所以他们一听这个牛奶，他们马上就里面就有一种回应认知，原来要让神要让我们发财，要让我们发达了，发了这下子，对吧？去迦南。还有呢，不单只是牛奶呢，还有蜜。这个蜜指的是什么呢？是 fix 无花果树结出的蜜。也就是说，神不管从动物类、植物类，要给他们最丰盛的这个供应，预表了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它的属灵意义就是重生得救蒙恩的基督徒可以承受神所有属灵的、所有属天的、所有永远的福气。这个比我们物质所带来的一些满足远远超过了，远远超过物质能够给我们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的空虚，现在甚至很多青少年会会轻生啊，成为青少年自杀成为前4名的这个死因。那我们看今天的青少年简直就是草莓到不能再草莓了，对吧？你要什么物质几乎都有啊，你要什么最新的游戏几乎都有，但是这些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我们看到人心里最大的需求不是物质，而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放了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只有神的爱，神进来了，我们的心才会满足。如果说你的小孩有这种不满足，很容易发脾气，或者是失望，或者是忧郁啊，我们要用神的爱去充满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来想啊，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迦南美地属灵的意义，流奶与蜜，一词指的那个基业产业就是神自己和神一切的丰富。你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都是你的，都是我的。 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好，那么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了，那我们是不是绕过耶利哥就行了？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每一个支派，十二支派派一个代表去，十二个探子回来了，有十个说惨了，完蛋了，那我们要去攻打这个迦南地，那迦南七族都是亚纳人，都是伟人。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当时以色列，其实以色列人的身高不高，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到以色列人好像一个个都很神勇很高大的，其实当大卫跟哥利亚打的时候呢，他们说大卫的身高可能只有5尺6，那么哥利亚多少呢？9或者10尺，就比小提欧纽还要高了，比姚明还要高了，这那里的都是巨人，这个城墙呢又是如此的高和强大，那么这十个探子回来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当时的人，又哭又闹，在这里面说你看我们在埃及死了算了，跑来这里要给巨人打死，何必呢？白折腾了40年了，对吧？还要去受苦，还要去冒危险。但是有两个探子就不一样了，这两个探子呢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就其中也就约书亚我们今天所看的，他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学到的功课很广泛也很深刻，比如说我们今天读书也好，做事也好，人际关系也好，肯定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和挑战，就连侍奉也是，在我们眼里看到的可能都是巨人，然后这个强大无比的困难，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把眼光移开来看一直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过约旦河的神，他如何带我们一直走到这里，我们肯定能够胜过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所以以色列人要学习把这个迦南地收回，要攻打一座一座的城，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迦南七族预表的什么呢？预表的三个我们成圣的主力。你不要以为我们说成圣明年就成圣了，我记得每年过年的时候，新年时我们都要立新志向，我今年要减10磅，我今年每天要去这个晨耕，我今年要怎么样，可能没一个礼拜我们又失败了，体重可能又长起来了，是吧？那我们是不是就说以后不励志了呢？绝对不是的。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有阻力我们是要克服的，三个方面的阻力是什么？第一个是撒旦魔鬼，就是空中属灵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世界周围的诱惑。中午在湖中教会这个侍奉完，中午跟他们吃饭交通的时候，他们有一对年轻的牧师夫妇刚从温州过来，在这边牧会，然后这个迪菲姐妹就说，哇，很难得啊，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很年轻还能信主而且能侍奉，因为中国的诱惑太多了，这个世界就是第二方面的主力。礼拜五我们查经不也查到吗？你邀请人来神的宴席，他说今天我很忙，明天我又买了什么，然后我又刚结婚又怎样，一堆的世界的distraction 来把我们从神面前把我们的福气都抢走了，真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多我们从耶利哥从迦南七族看到最大的一个阻力，基督成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天然。圣经说我们的这种天然堕落的倾向呢，有三个方面，我们其实想一想是很真实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不是？我们天天都要买最好最漂亮的，这是眼目的情欲 不是说我们不能穿好看的衣服啊等等的东西啊，但是如果只要的追求的那些就很惨了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放纵我们的肉体，方式什么呢？吃，有的人就不能控制了啊，明明这个有很多慢性病了，还去吃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今生的骄傲，就连属灵里面都会觉得骄傲啊，我在哪里牧会，我带了多少人，我做支了多少个堂，其实如果不是神做的，这是一文不值，还不要提了，越提越糟糕，是吧？如果说都不是我的，都是神做的，好，那可能还有点希望。但是人的天然的堕落的倾向就在这三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天我们其实都一扫而空了，都被扫中了。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情欲，耳朵的情欲。我那个在这个诺跳工作的时候，在那个硅谷，1995-199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台湾来的，有一天发神经，突然间买了一个宝马七系，我说哇，你其实我们都 engineer 嘛，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太有钱嘛哈，他买了一个宝马七，我说你干嘛买个宝马七系？他说里面的喇叭音箱特别好。我说天哪，你就开车的一点点的时间，值得你买一个宝马七系，就是为了那个音箱嘛？后来我有一次去他家里，他一个 speaker 就十几万，这个家伙真的是有耳朵的情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绕过耶利哥，必须要攻他呢？因为攻不下这些，我们永远进不了丰盛。有一个解经家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只是一晚，但是神花了40年把埃及从以色列人中拿走。有没有看到一个晚上以色列人突前的走了，埃及在后面，但是其实埃及在里面。40年的时间，慢慢的埃及才从他们的生命里被挪开。可见老我情欲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圣的阻力，所以他们必须要攻。所以我快一点讲完啊。这里呢就是说，你看这个迦南七族代表的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石像、偶像、丘坛。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那里面有道德和宗教各样的不可思考的东西，包括他们会把小孩奉献烧死、惊魂，还有人之间的各样的丑陋的事情。所以神当百姓要去迦南的时候，他没有说迦南七族可以跟他们相安无事，为什么呢？因为怕以色列人被污染。弟兄姐妹，圣洁跟罪恶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今天不是说我们要爱罪人，所以也要爱罪，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哈。耶稣绝对是爱罪人的，但是他拒绝罪。比如说，他跟税吏一起吃饭，传福音给妓女、血漏的患者、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常在罪人中间来传福音，但是他没有从了罪人的道路。所以我们爱罪人，拒绝罪。所以基督徒不是自鸣清高，就说我们都是很圣洁的人，拒绝跟罪人的接触。但是我们爱罪人，不要爱上罪，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把迦南七族驱逐掉。为什么？他们要保持一种圣洁和洁净。然后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进入的人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英文呢，它的翻译呢更是很强烈哈。他说 ：forcefully, violently, earnestly。进天国不是一得救就 OK 吗？然后抬着轿子我们进天堂了吗？得救确实是这样的。本着恩恩的信，我们一分钱没有交，我们就得救了。 如果交了一分钱呢，你对不起，你没办法得救，对吧？你像如果天主教说我有了哪一些行为算是 OK 的，帮助过一个老人，扶过一个小孩啊，我就可以得救了，那那个对不起，你真的不能得救。因为我们的罪大到我们自己没办法解救自己，我再强壮我能举起自己吗？不可能了。因为我们今天都在这个最新的吸力底下，那么地心吸力拉着你，你飞得起来吗？飞不起来。同样罪压拉着你的时候，你也起不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神的国真是要努力，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圣，要把那些阻力除掉，魔鬼撒旦的、邪灵的、世界的，还有我们肉体自然的。神不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我们也不像天主教那种每天要用冷水洗澡拿鞭子鞭打自己，而是其实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下面我们来看，这是有一个途径的。因着赞美，这个赞美跟我们今天的赞美有什么不同呢？是一样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赞美很好，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越来越强大，而且呢用各样的乐器，更主要的就是说很用心。我看他们在献诗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就是心口一致颂赞。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歌词这样的，心口一致颂赞，对吧？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成圣的路，用赞美。第一个呢很快哈，就讲到赞美与征战。其实赞美当我们来做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了解，就是今天我们是在打仗。这个敬拜并不是我们炫耀我们的乐器，我们圣经说当用各样乐器，这是应该的。而且呢有美好的声音几个以前唱卡拉 OK 就很厉害的人，今天哇带诗歌真的是很棒这也是好的。但是真正的赞美有产生 impact 的时候呢，这个赞美其实就是一个征战，就是一个打仗。赞美绝对不是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而是它后面的东西。赞美的两个层面，一个呢对于造物主和被造物。对于造物主赞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敬拜，把他的启示给我们的荣耀归还给他，对吧？神所事神所做的一切。对于受造的呢，天使也好人也好，是一种宣告 proclamation。宣告什么呢？宣告神在我们中间已经做了奇妙的事情。我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首基督徒的这个诗歌很流行的，叫做 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华牧师在英国还是在纽西兰，不知道你们流不流行这首歌。当时我是在这个普特兰的教会，在那边的一个圣经教会 CW Bible Church，那段时间几乎每个礼拜我们的诗班 那边那个教会几千人的诗班也几十个 musician 全部是 professional 的每个礼拜都唱这首歌。这首歌一唱我们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在 marching， 在一个这个乐队的警乐操兵这样的 marching band。Let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say so， 这样的一个节奏，哇，印象很深。赞美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一个表面的东西。我听过一个传教士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家庭，对不起，今天可能会晚一点点我还有可能10分钟结束那么一对年轻的夫妇接待这个传道人。在他家里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传道人起来灵修，听到这个姐妹在唱亲近更亲近主亲近我那首歌诗歌姐妹一直唱，而且唱得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唱。然后这传道人就有点觉得奇怪，吃早餐的时候他就问姐妹，你唱的这首诗歌 我也很喜欢，但是你为什么唱得这么快？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用这个唱歌来控制煮鸡蛋的时间。这首歌我唱十次，唱得快一点鸡蛋就生一点，唱得慢一点鸡蛋就熟一点。啊，我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到这个，在唱诗在颂赞的时候，并没有把我们真正的一个需要对神的敬拜和对受造的一个宣告发出来。所以你看教会里面的这个主日的崇拜有两个很重要的环节，一个是什么？敬拜，一个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呢，如同圣灵的宝剑，对吧？那么赞美敬拜是什么呢？如同信心的盾牌，它是我们一个保护，是我们征战的一个武器。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围绕着耶利哥城六天一天一次，最后第七天七次是赞美呢？我们从几个证据里面看到，首先他用的是羊角。以色列人的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行走里面有两个角，一个是银角银号，一个是羊角。银角一吹啊，就要打仗了，对吧？但是羊角吹起来呢，是居布礼，是赞美啊，好像喜庆的结婚的那种庆祝啊。然后呢，他这个大声呼喊，百姓大呼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乱叫啊，而是怎么样呢？跟诗篇九十五篇、一百篇所用的同一个字是什么？是欢呼，一个 shout of joy。那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他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所以这个笑，这个欢呼是同一个字。所以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耶利哥人看了，奇怪，以色列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了？你们要来攻城，结果呢，带了一个 marching band 在城绕了六圈，第七天绕了七次。等他们开始在想的时候，哇，城倒了。原来以色列用这一招来攻城，骑兵突出。所以我们知道赞美在我们走这条成圣的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赞美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是一个征战的武器。我们继续看哈，还有四页三页，对不起啊，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然后用羊角啊，然后这边呢，我们与天空属灵啊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还有呢，不凭血气征战，我们的兵器是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宣告，当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的领域里面发生很多很奇妙，有的被掳的被释放。我听过一个宣教士在这个非洲，他说当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发出赞美祷告的时候，很多巫师啊 witches他们的巫术失灵。那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释放了赞美的大能，赞美是有能力的，所以诗班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呢，是一手拿工具，像 Sabrina 拿的吉他，钟伟拿的这个低音吉他啊，费芳我们弹琴啊，还有那个姐妹在那里打鼓了。我们都是一手拿工具，但是还有呢，一手拿兵器，就如同在这个尼希米他们建圣城的时候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赞美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管是个人灵修的时候要唱几首短诗，和我们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要有敬拜，这个敬拜赞美它绝对是我们一个征战的一个武器。赞美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是顺服。我们看以色列人要去攻这个城呢，神给他们的攻城方式告诉了约书亚，约书亚就告诉百姓。你觉得百姓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的理性绝对绕不过去，对吧？但是我们看他们为什么顺服呢？原来在第五章的时候，耶稣主耶稣已经向约书亚显现了， 一天早上，这个约书亚在那里望着这耶利哥人正在讲要怎么攻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然后所以这个约书亚就很紧张了，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仇敌的？那么来的人就说，都不是，我是来做你们的老大，做你们的元帅的。这是耶稣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显现。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呢，约书亚知道这场仗不是他的，是神自己的。于是神所吩咐的东西，你看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在这个第三节啊，六日都要这样行。然后看到十四节呢，六日都是这样行，这是很美的，这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哈，翻一下上一页啊，好啊，好，我们到下一点哈，这个信息好。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赞美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一个期待。我不知道我们来教会有没有带 expectation， 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期待。我记得在旧金山的时候，有一次我早上去这个跟弟兄姐妹去晨更，我匆匆忙忙的走出去啊，出去那一刻神就好像提醒我说，叫你忘了一样东西了。我说忘了什么呢？带着一个渴慕。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可能要去这个吃早餐自助餐了，需要自己带一个碗去，没办法，不然你拿不到CU油啊，对吧？所以当我那次呢，就被神提醒，我们要去聚会，要去神的家，要去怎样，要带着一种期待。那巴不得我们以后主日来教会就都有一种期待，要遇见神，要蒙神的恩典，要在这个属灵里面有长进，要攻破仇敌世界和自我。好，那继续看哈。那么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之后，七个祭司啊，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这句话很美，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你看前面神的话我们跟着走，后面是什么呢？神的约柜。什么是神的约柜？就是神的信实和他的应许。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当我们这样去走的时候，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啊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做。不管我们在侍奉啊，不管是我们在开拓一个事工，还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教育儿女，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当我们在跟随主走的时候，神的约柜会在我们后面。然后呢，耶和华果然他的工作也随着我们，所以他把这个耶利哥城把城交给了你们。然后二十节，城就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我们的应用啊，生活应用啊，今天学了啊几个方面的东西啊，迦南美地预表了什么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攻破耶利哥来进入迦南？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怎么用赞美来开这一条成圣的路，来走这条路啊？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应用啊，每次赞美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审查自己是否圣洁和顺服。所以我们敬拜赞美团队可能要有一个 checklist， 就说好，乐器都调好音了，然后心也都调好了，好，我们一起来带会众一起敬拜。那么会众也是啊，当我们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我还有没有生命不对的地方，马上向主认罪悔改。那这样我们所献上的赞美绝对是有大能的。你看他们七天之后，七是神的工作啊，六日我们知道神造创造万有是六日，到第七日他安息。所以以色列也是一样，七神的数字 当他们完成了这个神的工作，他们看见其实都是神的工作，连他们自己都是神的工作，像牧师也是神的工作，长职也是神的工作。当我们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工作，这就是神的工作了啊。所以不是说你的侍奉多容易多难，而是神在你里面工作多容易多难啊。可能外面的工作比你里面工作还要容易，对吧？第二点呢，就是每次赞美的时候呢，凭信心诉说主的荣美，来宣告我们的得胜啊。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啊今天的信息。当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结束之后呢，啊，有一个南边的军队的一个兵和军官和北军，美国内战嘛哈，北军的军官坐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里，一起在唱诗。那么其中一个基督徒呢，在那里弹着琴来唱基督我魂避难所。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军官呢，哎，听，哎，这首歌我好像在某个地方听过。于是他们就开始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怎么在战场走过的这几年的这个经历。那么记忆里面呢，这个说听过的这个官呢，他说是这样的啊，就那个唱歌的就说啊，某一个冬天我在前线守哨的时候，正当月光之下，心里居然觉得好危险。他在那里巡逻，觉得哇，突然间好危险。然后呢，好像有人拿着枪对着我，然后呢，死亡好像就快临到他了。他怎么办呢？他想，哎呀，我如果死了，我的慈爱的母亲怎么办？对吗？他还年轻，我的灵魂怎么办？我能见神吗？于是他在那个时候呢，就从内心发出了一个赞美诗歌来唱，恩主恩宠遮蔽我，此处别无避难所。那另外一个军官说，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人。当时呢，我在那里拿着枪瞄准的对着的那个人就是你，我本来都要开枪扳机要射你了，结果听到你唱那首诗歌，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人如果是我的母亲，我一枪打过去破碎了他的胸膛，杀死了他，我会多难过。他就放下了枪没有打，所以他跟他说，这首诗歌成为你那一天的护庇，神的手成了你的盾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赞美，赞美的大能能够保护我们，也能够攻破仇敌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也谢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努力的来进天国，就是进入到你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求主祝福真光教会这里的牧师长老执事和每一个同工和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都有主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富庇看顾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